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工作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为谁而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工作是神的旨意，不是咒诅。一天24小时，我们有1/3的时间是在工作场所度过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要拿一份薪水回来，让我们可以支持神的工作，或者是让我们可以养家糊口而已，那么你要深思，我们为什么工作，工作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是什么。难道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把我们从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咒诅之下解救出来吗？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感谢神，说又是新的一天，我可以去工作了。如果没有就不对了。我们今天把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当作正常，上班不是受气就是累得半死。创世纪第2:15，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节经文是在人堕落之前神赐给亚当的使命。如此说来，工作是在人类犯罪之前就有了，而且工作是神的心意。对于工作的意义，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探究。工作从哪里来？工作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乃是神所安排的。保罗说，人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工作不只是从神而来，更是神交托给人类的使命。弟兄姐妹，神可不可以自己做？当然可以。但是神为什么要把工作交托给我们呢？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所以把工作交托给我们。不但交托给我们，而且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帖撒罗尼迦后书3:10，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工，不但如此，神自己向我们做了示范。约翰福音5:17，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一位工作的神。工作是由他而出，工作是他的要求，工作也是他交托给我们的，而且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模范。工作是为了谁？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从神那里来，而且也是为了神而工作。 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和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工作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工作，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罗马书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记得教会历史中有一位劳伦斯弟兄，他是一名厨师，天天切菜、刷锅、炒菜。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这本书啊，我希望大家好好读一读，因为它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信徒。许多人都认为，这本书应该由修道院内的修士来写才对。他们整天读经、祷告、亲近主，写这本书再适合不过了。但这本书是出自一名厨师，他每天在厨房里忙碌，工作很累，所做的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是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给的，其意义就不同了。就好像前面提到的，工作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为谁而做。如果我们的工作真的是为神而做，不管是做一个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还是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桥上收费，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神做的时候，工作本身就有了意义，我们活着就有了意义。而且因为我们是为神做工，所以能够做一个信实的人。有时当我听到一些不信主的老板跟我说，我不太喜欢用基督徒，我的心好难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工作时常这样想，这是法老的事，所以不用太认真。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为法老工作，那么敷衍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为那位爱你的主，为那位替你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而做的话，那么我们在工作上的态度就必须要比其他人更忠心、更信实。别人可以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但基督徒不可以。因为我们真正的老板是神，真正决定我们工作前途的不是地上的老板，而是我们的主。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工作就会很辛苦。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赏赐，要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也是神操练我们的机会。神借着工作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加信实的人。工作的成果要献给神。我们的工作不是至终完成了就作为我们自己的享受。今天很多人无论在世上还是在教会，常常把工作劳苦的成果归给自己享受。 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工作不但是神的旨意，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为他而做，而且要把一切工作的成果归给他。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来都要带到审判台前，耶稣基督要亲自审查评估我们的工作是否尽心尽力。在公司里上班，每到年终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工作评估，每到这个时候，公司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一个评估，改进建议。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人生工作拿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他交账，神对我们也会有一个评估。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赐给了他们一项工作，管理看守伊甸园。亚当跟夏娃一天都很忙碌，在园子里修草、种花、整园子、看守。我常常想，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草地就经常忙不过来。伊甸园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花园，有很多的工作，亚当跟夏娃在那里肯定是从早忙到晚。等到晚上工作完毕，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就来到园中。圣经虽然没有具体的写，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当一定跑过去说：天父，请看我今天把这地方整理得好不好，你看我今天种的这些花好不好看，你看这里修剪的枝子怎么样。这是请神来验收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有一天要拿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哥林多前书3:13，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再者，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所有工作也能够荣耀神。在这方面，中国教会讲的很多，中国教会常讲，你要进常春藤联盟大学可以荣耀神。做父母的跟他的儿女这样讲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不止如此，你不进常春藤联盟学校也可以荣耀神。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荣耀神。马太福音5:16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工作的表现能不能把荣耀归给天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看不到神，耶稣基督他的肉身已不在这里，但是至少我们基督徒应该都可以看到神。怎么看？我们应该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看不到我，你看到的不是我，所看到的是我的身体。你看不到我的灵魂，你看不到真我，真正的我不过是住在这个身体里向你显明而已。你看到了这个身体，就知道我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要问自己一句话，真的吗？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了吗？还是看到我们的人或是我们的工作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基督徒要尽一切努力去生活工作，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完全发挥出来。不仅是因为我们要向神交账，也是为了能够荣耀这位独一的真神。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工作是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一位基督徒应该怎样在工作中，在职场上去正确的面对你的工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位伟大的基督徒，他是一名基督徒医生，以非凡的挚爱做平凡之事，林巧稚医生的感人见证。他终身未婚，却从不觉得孤独。他没有子女，却是世上最富有的母亲。他是许多母亲和婴儿的守护天使。人们给了坚信基督教的他这样的称谓：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他就是林巧稚，一名基督徒妇产科医生。其实说到这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亲切，也很感动。因为我本人是1979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听我妈妈的讲述，林巧稚医生曾经到产房里去关怀和问候她。每一次讲到这件事情，我妈妈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恩。因为林巧稚医生被称为万婴之母，我自己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万婴之中的一名。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在福建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早年在新加坡读大学，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归侨。巧稚从小就跟父亲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巧稚5岁的时候，母亲就因患子宫癌病故。母亲去世前极度痛苦的一幕，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长大后要救苦救难，并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理想，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巧稚从小学习勤奋，是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1919年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学院，并留校任教。1921年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考试时，一个女生突然晕倒了，她想都没想就放下手中的试卷去救助病人了。等她回到考场，考试已经结束，150名考生中只能录取其中的25名，再加上他的试卷还没答完，他也就对考试结果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想到一个月后，他惊喜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是他在考场上毫不犹豫救人的表现被老师看中，认为他的行为就是医生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那时西医产科刚刚进入中国，中国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是英国、美国、法国的3到5倍。那时女人生孩子就是到鬼门关走一回。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挑战妇女不能持刀的传统观念，为了那些还在用生命为无知买单的中国妇女，她选择了那时还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妇产科。协和医学院的淘汰机制极其残酷，一门主课不及格留级，2门不及格除名，达到75分才算及格，绝无补考的余地。林巧稚凭着自己的聪颖和努力，8年时间一直高居榜首，并获得协和象征最高荣誉的文海奖学金，开创了女生获此奖学金的先例。一个圣诞前夜，医院的大夫都出去狂欢了， 一位中国妇女突然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刚留院的林巧稚，当时还是名住院助理医师，无权做手术，也从未做过手术。情急之下，他顾不得医院的规定，就像多年前扔下决定自己命运的试卷一样，这一次他再次将前途抛在了一边，毫无犹豫地站上手术台。如果他失败了，面临的将是医生生涯的结束。最后，他成功将那位母子的生命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之后，他又仅仅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被破格聘为总住院医生，而这是常人至少需要5年才能走完的路。1932年，林巧稚到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之后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9年，他又远赴美国芝加哥医学院当研究生。当时曾有人劝林巧稚留在海外，芝加哥大学著名妇科专家艾迪尔也大力举荐他留校，但他却毅然地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大夫，我不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不能离开需要救治的中国病人。科学可以无国界，科学家却不能没有祖国。回国以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妇产科事业，每天不停地在医院里忙碌，每年的生日他都坚守在产房一线。他说，我到产房过生日更有意义，我为难产的孕妇接生，当小宝宝在我生日的时候降临人世，那哇哇啼哭声是最动听的生命赞歌，对我来说那是最好不过的生日礼物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络绎不绝的病人和各色各样的病症，让他再也离不开医生这个岗位。1940年，凭借出色的表现，升任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1941年，北京协和医院因日军入侵而被迫关闭，林巧稚却坚持留在北京，在北京弄堂小胡同10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私人诊所，经常为穷人免费施诊。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常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埋头和一个又一个病人的脓、血、便、肿瘤抗争。在中华民族生灵涂炭、存亡之际，他满心欢喜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每一户深受苦难的家庭带去了希望。从1942年的4月小诊所的开业，到1948年5月协和医院的恢复，6年的时间，在这个小小的诊所里，他亲自填写的病历就有8887份。关爱是医生给病人的第一张处方。林巧稚医生的一举手、一头足，都能感觉到他对病人的爱。他用对亲人的方式对待他的病人，直接用耳朵贴在病人的肚子上，为病人擦擦汗水，掖掖被角，拉住病人的手。他是怕病人触摸冰凉的铁床架子，落下病根。原本不安害怕的病人，看到他就能慢慢地安静下来。这是一种关爱的力量， 也是医患之间互相信任的力量。许多人千里迢迢跑来找他看病。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仁健回忆说，他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2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在他身上太常见了。因为忙碌的医院工作，此时的林巧稚早已是个老剩女，她却毫不在意地说，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从进入协和那天起，我就选择了不结婚。虽然她没有结婚，也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上万。人们给了坚信基督教的他这样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林巧稚的医风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们。他常教育妇产科所有的人，救活一个产妇孕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妇产科是一个特殊的科室，既面对死亡又迎接新生，生与死的交替中，令人感慨良多，百感交集。他常说，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1949年，林巧稚收到了开国大典的观礼邀请函，但林巧稚却选择当天留在医院。他一刻也离不开那些心心念念的病人。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他没有生过孩子，却比谁都理解产妇的痛苦和感受。如果他见到产妇疼痛，他会主动伸出双手抚慰产妇。产妇常常会把她的手捏得青紫肿胀，她却一声不吭，默默忍受。林巧稚在产房里度过了60多个春秋，亲手迎接了50000多小生命来到人间。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耗尽了她全部的精力，她重病不起。1983年春4月22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期间，她总是会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她慢慢平息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阅尽82载寒暑春秋，林巧稚走了。他走得安然，走得心怀盼望。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这是林巧稚的墓志铭。他不是母亲，却是世界上伟大的母亲，她以爱来回应基督对她的爱，留给世间一个最美好的见证。